好，弟兄姊妹早晨，听到我讲吗？我极可以，我一起祈祷。亲爱主，我哋感谢你，透过刚才诗歌，我知道你就喺我哋当中，因为喺今天喺《羊方》里边嘅信息，好多亦都系回应住我哋所唱嘅诗歌。我哋话我哋点系跟随你、爱你同埋荣耀你，求你都帮助我哋开我哋眼睛，让我哋能够今天进到呢段经文当中里边，让你嘅说话再一次临到我哋嘅身上。垂听我哋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你跟从我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我今日俾嘅题目咧，其实咧。在我们刚才我读的圣经里面几出现了几次啊？三次 ,ok, 你回去再数一下。ok, 起码有两次啦 ,ok, 那这个应该都会中的啦，起码有两次你跟从我吧。其实如果有人要问的问题呢，就如果是去到问到以色列这个圣地这个地方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啦，或者你没有不知去过没啦，但如果在重返圣地，在圣经所咁多的地方里面呢，你会有啲你对哪个地方会最有感受呢？有哪个去过圣地的请举手。OK, 有 ,OK。有哪个人想去圣地的请举手。哦，好多有机会出现啦 ,OK, 有机会圣地。但无论你去过或者未去过，咩地方是对你最有感受呢？在圣地的里面。我曾经问过我的死党，喂，最有感受什么地方呢？他的感受很特别的，他说就是耶稣受审去被等候审讯那个放在那个地方那个所谓囚室呢，那个坑呢，对他讲是最有感受，他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样，是很有感受。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最有感受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个地方就是圣经这段经文所讲的地方，是我最有感受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的提比利亚海，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呢，其实耶稣和门徒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而其中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21章所发生的故事。其实大家知道呢，约翰福音写到第20章结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很完美的了。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已经好清，在第一至二十章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咧写晒佢要写约翰福音嘅一个目的。那个目的讲啲乜嘢咧？约翰嘅二十章嘅最后尾嗰两字系咁样讲嘅，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咗许多嘅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哋知道信耶稣系基督啦，是神嘅儿子，并且叫你哋信咗佢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了。清不清楚啊？很清楚。如果写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呢，其实呢应该可以呢画上一个句号，那就完了。那都相当圆满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约翰仍然要写埋二十章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的圣经对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对我们每一个今天跟随主的门徒都有相当的重要性。在这段经文当中，曾经所读的就是耶稣曾经问彼得一个问题，三次问彼得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在这个问题当中里面，耶稣第一个去问彼得的时候，他怎么称呼彼得的呢？其实彼得他原先的名字 他名字就是叫做约翰的儿子西门，他就是西门。但是后来当他跟从主之后，耶稣帮他起了名字叫彼得。其实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的一个意思。但是大家知道，你想象得到在约翰福音一章的这个彼得，他像不像一个磐石呢？他像碎石多一点。对西门彼得来说，在刚过去的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刚过去回想那三年，那三年实在发生了很多的事，对于他和同耶稣的关系 他从未认识主到认识主，从未被呼召到被主呼召去跟随主，他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可能你想到圣经很多故事，他都经历过了。他经历过主耶稣登山变像，很震撼的一幕。他亦都被主耶稣第一个称呼他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个认出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他都经历过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万众欢呼震撼的一幕，他亦都经历过，他在场。但没想到环境变化得很快，事情都急转直下。主耶稣被拉受审，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最令彼得难过的是这一幕呢，就是他在耶稣被卖受审，他同样去跟住去大祭司的院里面那一幕，火发生的一幕，是令他最难过的一幕。在这里有人问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知道彼得呢最怕的动物是什么呢？知不知道？是鸡。特别他最怕鸡叫的声音。彼得最怕的数目字是什么？识啦，是不是？是三。他是最怕，为什么呢？这个是他最难以磨灭的一幕，在大祭司院里面。因为就是他耶稣的预言，他三次在鸡叫之前不认主，他果然就是不认主。这一幕对彼得来说是难以磨灭的伤痕和记忆。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看自己呢？你会觉得自己还有力去跟随主和侍奉主？你还会觉得你自己还有力去回应神的召命和在你身上的呼召呢？只是因住彼得有一幕这样相同的经历，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出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原因。因为约翰的儿子西门，他需要替洗脱过去的伤痕，他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亦都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在这一天的清晨，在提比拉的海边向彼得再一次显现的一个原因。你知道虽然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总共出现了七个的门徒，但是他们其中六个都不是真正的主角，包括约翰都不是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彼得。耶稣三问彼得爱不爱他，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呢？其实重要性就是为彼得带来医治和重建。正如刚才所说，三次认主这个太深刻太杀伤性的一个经历。而特别杀伤性是什么呢？不单止他不认主，他因为他曾经自夸过一件事情。他自夸过什么事情啊？这件事情我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即使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跌倒。这个是他很当时，我相信他都是很真心讲出这个说话。众人因为你跌倒，我都不会跌倒的。但耶稣知道他这样讲，但同时耶稣真的知道他将要三次不认他。他也提醒了他，我实实在告诉你，你在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果然就在鸡叫之先三次不认耶稣，他想起耶稣这句话，他就走了出去大大的痛哭。相信彼得来说，这个是相当彻底失败，人生最低谷最失败的地方，他应该感到内心非常的愧疚。他会问自己的问题，我还配不配侍奉主和跟从主呢？其实带着这种的心结，这种痛苦的心结，这根刺其实真的有几难去跟从主的，你会想象得到。他也很难去回应主的呼召和召命。如果一个人他未能够接纳自己，你知不知道 通常出現嘅現象係乜嘢？佢通常都唔係好識得接納人嘅，佢接納唔到自己，佢亦都唔會識得接納。唯有佢識得接納自己嘅人，佢亦都能夠去接納人，亦都會有更好嘅服侍。正如耶穌講過一句說話，要愛人如己，咩意思啊？其實你唔知道點樣愛己，你亦都好難知道點樣愛其他嘅人。喺跟隨主嘅路上，我哋要諗一諗，彼得有佢嘅心結。喺跟隨主嘅路上，你有冇你嘅心結呢？而嗰啲心結又係啲乜嘢呢？耶穌開始問彼得一個問題，但係佢好好嘅，食完早飯至問，唔好騰咗我至問，係咪？佢真係俾食完早飯，耶穌對西門講：約翰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就係耶穌三次問彼得你愛唔愛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次係真係同第二、第三次有啲特別嘅，有啲唔同。個特別唔同喺邊度啊？耶穌唔係問約翰嘅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唔係咁問，而係問乜嘢啊？約翰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係一個比較性嘅一個嘅發問嘅方式嚟嘅，係一個咁嘅情況。咁於是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當時喺呢個嘅海邊裏面，喺呢個清晨裏面，約翰嘅兒子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即係現場嘅嘢嚟㗎啦。OK， 咁現場嘅有啲乜嘢呢？有啲解經家去諗嘅時候，有啲咩呢？你都可以諗嘅，其實你唔需要解經家，你都可以諗㗎。你現場你見到啲乜嘢呢？喺成個海跟住呢見到啲乜嘢呀？有七個門徒喺度啦，仲有啲咩喺度呀？仲有嗰啲魚獲呢，有幾多魚獲喺度呀？153條大魚同埋嗰隻捕魚嘅船啦，佢嘅謀生工具啦。 OK， 咁呢啲就係當時在現場係見到嘅嘢嚟嘅。耶穌問彼得個問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耶穌問緊啲乜嘢呢？三個可能。第一可能就係彼得呢啲嘅當才捕魚嘅工具同埋啱啱打返嚟嘅魚獲，如果用返今日嘅說話嚟講嘅話呢，啲就係佢嘅謀生嘅工具同埋佢嘅財產，嗰啲係嗰啲物質，嗰啲153條魚係佢所有嘅嘢嚟嘅。如果呢個係一個答案嘅話呢，個意思就係話呢，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謀生工具同埋你嘅物質、財產、財富更多嗎？係咪咁呢？其實彼得不至於咁嘅 level， 耶穌彼得唔係咁嘅 level。 點解？點解？有乜證據呀？其實喺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節裏面呢，其實當時亦都出現過一幕，就係啦，佢哋深夜打唔到魚，結果呢耶穌解點打入網咗大炸魚返嚟啦，同埋兩個船就要沉落去啦，係咪？跟住佢都開始識驚啦，主要離開我一個罪人，佢開始認識佢係唔簡單嘅一個人。神離開我，我係一個罪人。喺當時喺五章十一節裏面呢，佢真係冇離開耶穌嘅，不過當時咁樣表達啫。佢聖經記載佢就撇下所有嘅跟隨耶穌，呢個就係彼得。所以魚獲捕魚工具唔係佢 care 嘅嘢，唔係關心嘅事情。所以當呢個比較係用唔上喺彼得嘅身上。第二個可能就係現場仲有啲咩話，就係耶穌嘅其他嗰六個門徒囉，喺度㗎，返埋佢第七個。咁呢啲班嘅人去到廿一章嘅時候，經歷咁多事，都會仍然同佢黐埋一齊，又同一齊會去打魚。亦彼得愛打魚，我跟埋一齊去打魚嘅，呢幾係佢嘅乜嘢啊？係佢嘅死黨啦，係佢嘅朋友，係佢嘅死黨。咁如果係呢個係一個答案嘅時候咧，耶穌就有意思話：彼得，你愛你嘅死黨過於愛我嗎？比這些更深嗎？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个答案就是这样。不过这个是不是一个答案呢？其实这个又不是好像彼得。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大家朦朦胧胧打了大153条鱼出来之后呢，有人说是主，跟着他怎样，他是哪个第一时间跳下去见耶稣的？是彼得。他是第一个跳下去见耶稣的人。所以又很难讲。耶稣是问你是不是爱你的死党多过爱我？你这些似乎又不是这个答案。 剩翻第三个答案。第三个答案系乜嘢？当时现场仲见到咩啊？见到啲乜嘢啊？都系嗰班门徒，不过个重点有啲唔同。个重点有啲唔同啊？有咩唔同咧？因为彼得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在耶稣被埋嗰嘢，佢话即使众人因你嘅缘故跌倒，我也绝不跌倒。如果咁讲法，耶稣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嘅话，就系、是、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你觉得呢个似唔似样啊？呢、这个似样好多啦，似样好多，系一个爱嘅一种嘅比较。因为彼得曾经讲过，唔单止话。即使众人跌倒，我跌倒。这个意思就是，即使他们分散要离开你，我却永远的不会离开你。这个也是最多解经家去接受的第三个答案，就是耶稣向他显现，正是医治他的伤处。他的伤处曾经夸口讲过什么话？他众人离开你，我却不离开你。其实简单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比所有的人更加爱耶稣。他只可以讲这句说话。这个也都是他的相处。耶稣会再问回转头，给他一次机会来，给他一次机会来，彼得，西门彼得，西门约翰，有人记住西门，你爱我的心比这些门徒更深吗？经历过失败软弱的彼得，他虽然当时曾经自夸过，但经历过失败软弱的彼得，他再没有用说我会比其他门徒更加爱主。当他真的经历过他的失败软弱和主的怜悯，他不会再自夸他比自己更刚强，比别人更刚强，属灵更爱主。对于主耶稣这个比较式的问题，他再不用比较式的回应。如果用比较式回应，应正确来讲，就是这样讲的，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如果他答对题的话呢，他就会这么讲，我主，你知道我爱你比其他门徒更深，不过他没有这么答，因为他知道他失败过，他没有再这么答，他只是很直接话给耶稣听，他说什么？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只能够将他自己内心那份真实对主的爱，而且他说主，你知道，你知道我讲的是不是真的？你知道我爱你。其实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也在讲的意思就是，尽管我真的失败得很惨，但是我还是很爱你的，我还是爱你的。对于彼得这个答案，耶稣觉得已经足够。耶稣接受了他这个声明，并且再一次重新的委托他，你喂养我的羊。于是耶稣又第二次问他，不过这个问法呢就开始不比较了，因为刚才已经比较了，耶稣你不要再比你是不是更爱我。耶稣就直接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很直接，不比较，直接问你爱我吗？那彼得同样以同样说话去回答耶稣，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真是爱你。耶稣接不接受这个答案呢？他接受，他也真的知道彼得真是爱他的。重新耶稣再一次托付他，你牧养我的羊。本来好地地问了第二次结束，就相当圆满了，对于彼得来讲，即是乜都问晒了，是相当圆满。但是耶稣问再第三次问彼得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这个问对彼得来讲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是什么？圣经讲他当时忧愁起来，也都有圣经翻译说当时他很难过，他很难过，面对耶稣三次问同一个问题，要这么短时间问同一个问题，彼得好难过，你爱我吗？彼得好难过。如果耶稣接连三次问你，你爱我吗？你会不会难过的？有些岌头啊，我其实讲个正确答案俾大家听。如果你真系会岌头嘅话咧，其实你系着紧同耶稣嘅关系。如果你冇感觉嘅话咧，其实你知道，其实你唔系好着紧。 彼得当时他的反应是怎样呢？他的反应不单止很难过，他诉诸于耶稣的你无所不知的，不单止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是一个你要感受到彼得当时他的神情，他的表达语气，他是非常着紧耶稣，他非常着紧耶稣，亦都感到非常之难过，唔通耶稣你真係怀疑我系咪爱你咩？佢好着紧去答耶稣，你知道我爱你。咁耶稣佢咁答耶稣，耶稣接唔接受呢个答案呢？耶稣接受呢个答案，而且再一次嘅又再一次嘅重新托付佢，你喂养我嘅羊。於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耶稣知唔知道彼得爱唔爱佢嘅呢？其实耶稣知唔知嘅呢？如果耶稣根本知道彼得嘅心，佢根本系爱耶稣嘅时候，点解耶稣又重复三次问佢你爱唔爱我呢？其实耶稣问呢个问题，佢唔系为自己问，佢要俾机会彼得，佢要医治彼得。因为他在同一个晚上三次认主，就是这个清晨的早上，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能够重新确认对主的爱，去重建他。而当每一次当彼得确认他对主的爱的时候，主都把他的羊重新托付于他，是重新恢复对彼得的托付，给他重新再来的一个机会。有位嘅牧者去带团去以色列呢个地方，佢就係真係呢嚟到呢一个嘅提比利亚个海边嘅呢个地方。你知唔知当嗰度附近呢有一个打卡点嘅，其中个打卡点呢个名叫做彼得受职堂。OK， 呢个彼得受职堂呢，咁喺当中里面係一个教堂啦，喺当中里面呢喺呢个教堂嘅中间里面一块嘅石。呢块石相传呢就係耶稣喺这一天的清晨为门徒预备早餐的那一块的石头来的。另外在这个教堂外面里面呢就树立了呢有两个的铜像。一个铜像呢就是拿撒勒人，就是这个耶稣这个大牧人呢拎着这个手杖，就是牧羊杖的一个的铜像。另外一个呢就是彼得。而当时的彼得就跪在地上去领受大牧人的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托付呢？就是在这个三问彼得的时候，他将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这个的托付去领受，重新的领受 在主的面前的一幅这样的图像，在这里两个图像就是这样。于是大家觉得在这个的、这个景象，这个打卡点 的地方里面，其实最好的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当时呢这位牧者呢和这些班团友呢就坐在一排排的石牌上面，即是石阶上面，其实望在前面就是提比利亚海。在这个时候最好做些什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最好呢就是一同默想约翰福音21章，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真的这样做，他们默想约翰福音21章和思想复活的主同彼得呢段嘅对话，呢一幕嘅情景，同埋彼得最后尾点领受，再一次领受主俾佢嘅托付。而最后尾佢哋唱一首诗歌，呢首诗歌系好难唱嘅，我早堂试过啦，就唔好搞自己啦。因为呢首诗歌咧系会令好容易令到人喊嘅，好容易令到人喊嘅。咁呢首诗歌其实咧有五字嘅歌词，我诗歌个名叫乜嘢？就系、是你知道我爱你，这首诗歌就是这样。顺着一段长的时间的弟兄姊妹呢，你或者唱过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总共有五节这么多，头个四节就讲到彼得是起初怎样认识主跟随主，直至到第四节的结尾呢就出现到这个急难来临的时候，三次竟不认主，这一幕就是第四节的结束。最后尾去到第五节，第五节呢是很重要的一节。诗歌内容是这样讲，是往事不堪回首，直奔天怒何宜， 愿主恩手带领，甘愿负轭从之。当这位牧者唱到第五节的时候，他眼泪盈眶，因为想到主无比的爱，主的再造之恩，主不计前嫌，主重新托付，他就在那里和一班团友一同立志，在主的面前一生爱主，一生跟随主。爱主，随主到底。其实在大家都很清楚明白一件事，就是其实跟随主的路上里面，我们很多时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试探试炼，亦都会面对过很多种种的困难和挑战，甚至摆在前面亦都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就是其实当耶稣第三次问完彼得你爱不爱我的时候，他自开始告诉彼得听一件事情，告诉听什么事，他指示彼得你将来你会遇见什么事情。其实不是说了，但是读经已经读了，其实如果所这样讲法的时候，对于彼得来讲，他将来所面对的事情其实是难的。为什么？我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是难的。耶稣说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既然是彼得在主观上不愿意的，彼得为什么最后仍然能够跟从主到底，至死忠心呢？听清不清楚？是彼得主观不愿意的，但是最后彼得仍然能够跟随主到底，至死忠心，为什么呢？在没有继续之前，认识了一对的夫妇，他是英国服侍了几十年的宣教士，他分享他的经历，在这个宣教历程的一个经历。他曾经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就是说他其实有机会回流回香港担任新的服侍，新的职任。而这份的服侍职任里面呢，他想起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前度一片光明，有新的路向，有相对舒服的一个生活。这个是他坦白讲，这个是他所向往的。但是亦都在同时，他很清晰听到主的呼召。他说在这个城有许多我的百姓，你愿不愿意留下呢？最后他们愿意领受这个托付，信服神的呼召，就继续留下在那里。从主耶稣三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自话给他听你将会遇见什么事，甚至这些事是会违反你主观的感受，但是彼得仍然愿意按主的旨意前行的。答案只剩下一个，为什么呢？就是只剩下一个的答案，就是他那颗爱主的心。主耶稣自己对天父的爱其实都是这样，在面对十字架的前一刻，其实耶稣是勇往直前的。怎看到耶稣仍然勇往直前呢？他勇往直前，他的原因，他动力又在哪里呢？我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你看不看到起来我们走吧是几咁决定性、决断性。但是这一幕其实影响紧十字架，但这一幕为什么耶稣能够这样仍然能够勇往直前呢？在上半节就讲了个答案，就是他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在客西马利园，耶稣的祷告同样是这样讲，他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历史也都告诉我们，在这个提比亚海边，在这一个清晨重新被主委托的这位的彼得，他继续还是年轻，他继续侍奉了35年。在35年之后，他是身为教会的长老晚年的彼得，他写了约翰，对不起，他写了彼得前书，在5章1至3节里面，他就同样劝勉那些同他同作长老的那种语重心长的说话。 他要劝勉这班长老，你们要牧养，务要牧养是中间上帝的群羊，并且要做群羊的榜样。在主面前三次表明按主彼得，在他余下一生，当他写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有没有忠于主的托付呢？他有，他忠于主的召命，他没有负到主的托付，也都完成主给他地上所行的路程。今日当我们是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有阵时都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境况。但是如果你清楚，听清楚，如果你清楚主的旨意和带领的时候，在这样的处境上面，我们又愿不愿意信服跟随主呢？在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荣耀，在这段经文当中里面，都耶稣讲过彼得将怎样死去荣耀神。当时我都觉得奇怪的，不奇怪什么呢？死都能够荣耀神，不是吗？这样，即我真的会这样想过的。但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怎样荣耀神，甚至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前景、我们的前面，我是怎样荣耀神。其实耶稣在这里都给了个答案。耶稣其实讲紧一样嘢，就是彼得，无论彼得将来要点样，甚至要点样死都好，只要彼得好似耶稣佢自己嗰一样，佢能够忠心嘅完成主俾佢嘅托付同埋使命，呢、这个就系荣耀神。正如主耶稣佢嘅祷告，佢系咁样讲，佢点讲啊？咩叫荣耀神啊？我一齐读好唔好啊？预备起，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乜嘢系荣耀神？耶稣去到佢地上人生嘅快要结束嘅时候，地上嘅 结束嘅时候，佢系咁样讲：你交俾我的工作，天父，你交俾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呢、这个就系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跟住耶稣就话：咁你跟随我啦，跟从我吧。呢度亦都俾我睇到，就係预示彼得将来嘅遭遇，然之后话你跟从我吧。其实嘅意思就係话，让我哋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就係做门徒嘅代价。其实耶稣唔单止对彼得讲过做门徒嘅代价，佢对每一个跟随嘅人都同样发出同样嘅挑战。那个挑战就係乜嘢？我一齐嚟读，预备起。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所发出的一个挑战。专恩跟随主的秘诀，好像这句话有些很特别，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因为彼得见到约翰跟着所发生的事情啦。但是无论点都好，其实耶稣的这句说话，回答彼得的这句说话，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意思的说话。这个只是反映一件事，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带领和独特的呼召。他有他神对的带领和呼召，你有你神对你的带领和呼召和要走的路。我们都不能够去比较，也都无需的比较，只要按照神在你身上带领和呼召去行，并且完成神在你一生里面的托付，这个就是荣耀神。我们各人只是需要在神面前为着神在你身上的召命去负责任。最近收到罗少全牧师，大家认识他，他是威里夫的总干事，是我的校友啦。咁我收到嘅代祷信，喺最近嘅代祷信里面咧，佢讲佢嘅新一啲嘅新未来一啲嘅新嘅动向。不过我知道咧，喺上帝带领佢嘅整个生命当中，佢有上帝俾佢人生嗰种轨迹系呼召。上帝呼召佢全家曾经喺一个菲律宾嘅一个伦布岛上边，系住咗20年以上，去翻译呢一个嘅伦布语嘅新约嘅圣经。当他完成了之后，上帝亦都带领他呼召他回来香港。咁佢就做咗 幾年嘅呢個香港威克利夫總幹事呢、這、一個呢呢呢呢個啊職任，而最近佢又分享佢嘅動向啦。佢分享啲乜嘢咧？佢話我喺2025年嘅時候咧，我會將放低我嘅總幹事職，我會翻到前線協助完成倫布與舊約聖經嘅翻譯嘅工作，並且我要接受新嘅訓練。呢、這個新訓練乜嘢咧？就係、是、預備我自己投身做聖經翻譯嘅顧問。可以去幫助各地聖經翻譯嘅審核嘅工作，因為聖經有好多嘅翻譯，佢需要顧問，咁佢要裝備自己做呢個顧問，去協助各地聖經翻譯嘅審核嘅工作。好清楚，羅牧師有神對佢嘅托付同埋呼召要走嘅路。我哋每一個人，好多人，大部分絕大部分人都同羅牧師嘅路徑係唔同，托付唔同。神有对他的托付独特的照明，同样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对你的托付和独特的照明，你需要去寻找和去走上去。你跟从我吧，是第二次讲，但你知道这次讲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彼得和约翰比较的时候，耶稣对他所说，他怎样，他将来怎样，约翰怎样，他说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从我吧。其实这个在这一节二十二节的跟从我和第十九节的跟从我，在英文圣经是不同，其实原文都有反映到一些不同。有什么的不同呢？在第十九节的你跟从我吧，就是 follow me，你跟从我啦 ，follow me。但去到当彼得比较同约翰比较完之后，耶稣用嘅说话就唔系咁讲。You follow me， 你只管跟从我，你唔需要同约翰比较，你只管跟从我。最近喺一个按摩礼上边，有一位嘅。所谓新进的牧师，当然牧师在爱慕礼里面都会分享他的整个侍奉的历程，上帝对他的带领、呼召等等的情况。其中一位的来宾在参加完这个爱慕礼，听完这位新进的牧师呼召的那种分享他的事主的历程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真的有些不如这位的新进牧师的一种的感受，不如人简单来讲的感受。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牧师分享到他怎样在哪里做过什么，他是怎样侍奉神法的。哇，他真的为主做了很多很多的侍奉工作。那这位的来宾他心觉，我真的不及他。哇，他这么犀利的，我真的不及他。他就是将自己同佢比咗落去，有啲唔係好好嘅感觉，不如人嘅感觉。但后来呢位嘅来宾呢，佢回想返，其实神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里面都有唔同嘅照明同恩赐㗎啦。最重要一件事就乜嘢呢？就係佢感觉到自己係活喺神嘅照明里面去生活緊。我系唔系呢？他说我是，于是他安然了很多，他不需要跟人比。你活在上帝的照明里面，你跟随主，跟随主的带领，跟随主的呼召，这已经足够了。最后讲一个的故事，不是故事，是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又是怎样跟随呢？耶稣说你跟随我，我哋又跟成点嘅咧？喺最近，我哋有个教牧同工会，即系我哋会即系每个月都走埋一次，所有我哋啲教牧同工、宣教士走埋一齐咧，会都系一个分享嘅时候，聚集嘅时候。咁最近一次嘅分享就系 Pastor Anna， 就系我哋飞羽堂嘅牧师啦，女牧师分享。佢喺同工会其中分享呢个片段咧，让我好深印象。佢分享啲乜嘢咧？佢英文咁样讲嘅，佢话 How can I be better？To fulfill my calling， 如果中文翻出嚟嘅时候就话， 我怎样才能够更好地完成我的召命？因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召命，牧者有牧者召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召命。下一句他是这样讲的，他用中文翻译，就是说上一句就是我怎样可以更好完成我的召命，而不是在跟随主的路上轻易的原谅自己。这个是他讲的说话，因为真的跟大家都跟随主，是不是？但是 他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提醒就是 How can I be better to fulfill my calling， 而不是在跟随主的路上轻易的原谅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各自向主交账。这个是他对自己的提醒。在今天的信息，你跟随我吧。其实复活主透过圣灵今日仍然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仍然带领着我们，他真的带领着我们。如果你跟随我吧，今日都是 valid 在你身上的话，复活主今日仍然在我们生命的方向和我们前进的步伐里面，他带领着我们。我们又愿意放低我们自己，专心地寻求他的带领和旨意，不同人比较，唯愿主成全在我们生命中呢？ You follow me。 我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爱和呼召都是坚定不移。昔日你呼召彼得，从他未认识你到认识你，到你将交付群羊的责任托付给他，他独有独特的人生的召命和呼召他领受了，但他亦都彻底的软弱和失败过，他亦都很难面对自己。但感谢主你的爱，你爱彼得，亦都爱你每一个，你给彼得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我亦都很相信你同样给我们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在彼得在服侍的路上有根的刺令他难忘，是他伤痕难以忘怀的记忆。可能是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同样有一根的刺。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重新再回到你的跟前，好像昔日在提比略海边你和彼得的心情对话一样。你问彼得，你爱我吗？今日主耶稣你都同样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我们会怎样回应你呢？我们会不会好像彼得一样呢？当你吩咐彼得跟从我，你跟从我，我们又会怎样回应呢？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